可以了。这是一座寺庙。市民里面有土，有很多的建筑，有非常多的建筑，修起来是有因为钱，因为很多佛教徒的信仰心，能够成为一建成一座寺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包括心力还有物力。这个供养的钱，包括那些富人和穷人们，那个也有很多这个辛辛苦苦赚过来的心血钱、心汗钱、血汗钱，每一个人他奉献把自己的钱布施给寺庙，他心里面想。他并没有去供养任何一个的法师，他是一心供养给这个佛教，但这个寺庙或者是这片土地已经供养给佛教了，几百年、几千年依然是属于佛教的。假设有一天，这个寺庙就彻底的废弃，或者所有的建筑全部消失了，已经变成了这个一片荒芜之地，我们依然把这片土地当成是佛教的。在泰国，他们在修这个戒坛的时候，修戒坛的时候，就一定要固定地方，说哪个地方是这个是属于这个戒坛。在整个规划之前，首先一定要先去念个，就是说先把这个土地先把那个以前的先把它那个把它废除掉。为什么？因为100年或者是500年或者是1000年以前，也许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寺庙。那可能以前就已经这个地方已经是这个戒坛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这个佛教的资产啊，几百年、几千年依然是属于佛教的。现在的人已经不太注意这些，老师有一些。点事情需要跟他，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老师帮忙这个为寺庙建这个戒坛，在建戒坛的时间，也会从外面那个运很多土进来供养寺庙。
哦，เอาของวัดมาถวายวัดดินที่ซื้อมา
ใช่ดินที่ขุดมาดินจากข้างนอกมาถวายวัดขนมาแล้วเมื่อถวายแล้วนะดินตรงนั้นเป็นของวัด
อ๋อ那个从外面运过来的土一旦供养给寺庙了那就是属于寺庙的资产了
มีวันหนึ่ง
有一天
อยากได้หินก้อนเนี้ยก้อนหนึ่ง
然后老师想得到这个这样的这个石头一小块石头 那其实这小块石头是曾经老师供养的那个土里面的夹着的一块石头，但是现在这个石头，这个所有的土已经是寺庙的资产了。
我拎了两万，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นะ。金砖呢，有滴滴一包嘛，呢，没得。
那个供养寺庙的土是非老师供养寺庙的土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就只是这么一点一个小石头，老师是不可以再拿回来的。但是最开始老师并没有想到。然后这个宇宙母亲就不允许他，不允许老师把这个石头拿回来。因为如果老师把这个石头拿回来拿给自己用的话，就等于老师在偷到整个佛教的资产。我们在把寺庙的东西拿回来用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偿还债务。这个在泰国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要先还债过，要先去还债。就是在现在的曼谷王朝，有一位太子。就是把那个已经这个已经倒塌的这个戒坛的这个砖头拿过去铺路修路，修路。事实是这个戒坛已经坏掉了的。但是这个砖头，这个来自于无数数也数不清的人供养
了。
这个国王知道之后，就惩罚这位太子，就是要去偿还那个债务，也就是要修一座寺庙。这个还只是物质。我们想一想，这个还刚才只是说的物质方面的，而我们听到的法呢？我们听到的法是这个正等正觉的释迦牟尼佛，他用了花了这个修波罗蜜，花了这个四大阿僧祇劫才累积的波罗蜜。自从悟道成佛之后，他怎么做？他是免费教的。因此我们需要小心，无论是任何人，如果用佛教为了我们个人的势力，这一辈子或者是任何一辈子都不可能在法上面有进步的。任何一花一草，寺庙里面的一花一草都不是我们的。佛陀的教导，他教导我们，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去喂这些拿食物去喂那些动物，是有福报有功德的。但是这种功德跟福报少过我们把食物去给人。 把食物去给那个些没有戒的人，这种福报跟功德少过那些那个戒圆满的人。比如我们把食物去供养那些圆满五戒的人，这个功德跟福报会少于供养那个正出果的人。把食物供养给出国的圣者，这个功德跟福报就少于正二国的圣者，就是这么依次的往上面去推。那正给二国的人就会这个波罗蜜和福报就少于给那个三国的人，那供养三国的人也就会少于给那个供养阿罗汉的人。那供养阿罗汉的人那个少于供养这个正等正觉的佛陀，供养跟佛陀少这个功德跟福报少于供养所有的僧众僧团，这个是功德跟福报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我们越是供养那些有品德的人，这个福报跟功德就越多。就好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去偷别人东西，如果偷这个佛教的东西，这个业报必然会更加的强，也更加的重。如果相比一般的人而言的话，就更加的强，更加的重。老师自己有时候在教法的时候，然后就是去教，然后根本就没有看别人的业，有时候也没有，根本就不会去看别人的业报。有时候教的时候，有些人老师会发现有的人根本无法接受法。有时候老师回来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因为他有他的业报。有些人就是去那个专门去抓那些找那些那个圣者们的一些过失，一旦如果那样去对那些圣众们不恭敬或者是不尊重，这样的业报就会有这个果报，就是就好像有一个东西把自己给挡住了，无法能够回来觉知自己。老师就曾经见到过有些人，就是透过佛教去那个为自己去赚钱的，他怎么做这个心都无法接受法。因此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些事情的细腻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很久以前师父曾经去一个寺庙去旅游，那个寺庙没有人，但是这个寺庙曾经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地方，那个戒堂已经彻底的坏掉了，但是这个戒堂非常的神奇，包括非常的殊胜，包括里面的砖头都非常的殊胜。老师只是拿了一个小指甲结的那个一点点东西，因为它太殊胜了，就像一尊佛像一样的。但是这个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那个时候因为心没有像现在那么细腻，因为那时候也并没有以为，没有想到说，没有以为自己是属于那个强盗行为。 然后只是拿了，只是拿起了这么一丁点的这个东西，然后去那个去合掌去顶礼说，那我请求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去，因为这个太殊胜了。结果是去年，然后在修行的过程之中，然后突然之间明白了自己是欠债的。一旦才想到说，之所以欠债，就是因为拿了那么一个小东西，因此就一定要去做一些仪式去这个还一些债，就是为了身众整个的身团做一些事情。因此，无论是谁。想着说到这边来学习了，把这些学习的东西拿回去去赚钱，你这个你应该知道的是，你在法上面的进步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一定是这样。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和谨慎。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包括即使是在寺庙里面的出家师父，如果在寺庙里面如果没有去做一些做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依然是一个欠债人。有一位师父他回忆起自己的往生往事，想到曾经记得自己曾经出生为这个出家人，有兄妹兄弟两人，然后一起是出家的。其中有一个人就经常会帮忙寺庙的一些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是不怎么帮忙的。那辈子死了之后，乌啊。然后死了之后就投生成为一头牛，那一定要去那个去为那些里面的村民去还债，因为他是白白的吃了那些村民的那个食物，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包括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关于这个出家的师父然后死掉以后投身成为牛的。我们是居士啊，如果我们把我们利用这个佛教，其实这个是差不多的。老师也觉得很奇怪，可能是某个人或者是可能需要听这样的开示。事实是佛陀曾经开示过，一个人出家只有能够开法见悟，见法开悟才能够不是这种欠债人。就像师父一样，师父已经再也不欠债了，然后师父就说他觉得他依然是欠债人。然后师父就说他依然需要 继续为这个佛教继续去偿还他的债务。那师父来这边工作就是为了偿还债务的。就假设这个寺庙依然是全的，然后政治发生变化，佛教已经彻底的被别人消灭掉了，这个地方依然是属于佛教的。如果无论是哪一类政府来占领这个地方，或者是去出售，然后我们如果去把它买了回来，那也说明可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业报。为什么？因为这个数也数不清的人的钱汇集起来，这个寺庙越久这个越是可怕。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谁觉得说自己来学法，这一次学法还没有明白，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把自己给堵住了，那已经教给了大家怎么去做这种倒水的这种功德回向了。大家回去之后回到房间就自己去倒水做功德回向，然后就去请求去依靠这个宇宙母亲她的这个波罗蜜和福报。以免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业报，然后导致我们无法去明白法。请求妈妈她能够用我们这种功德跟福报去为我们去偿还我们的债务。这个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是可以帮到一些忙的。我们就发愿，就说是如果我们的功德跟福报不够的话，就请求宇宙母亲她能够帮忙，从她那个地方借过来，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还。
老师是这样子的，我去年去了印度，然后去了那个那烂佛寺，然后呢当时是因为很多的佛教徒都在那里挖那个土啊，那个五色土，他们说挖那个五色土回来然后供养给那些师父，那些师父可以做那些龙王宝瓶放到海底里面去，可以护佑一方的百姓，然后我也去做了。
你怎么做？你是把它拿过来去供养别的师父对吧？
我就把它挖出来了，然后有一部分供养了师父，另外一部分带回来中国，然后也是给了另外一个师父，
就是全都给师父了对吧？
记得是这样子。
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เคยไปเที่ยวที่อินเดียครับเขาไปที่นานันทอนานันที่เอาเตียนห้าสีมาได้ยินว่าจะมีเป็นสิ่งของศักดิ์สิทธิ์แล้วไปถวายพระ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ทำอะไรแล้วจะช่วยคนเยอะเขาเลิกถึงเรื่องนี้ครับ
因为老师你在讲的时候我在头晕，我觉得你应该是对我讲的，我马上能够对号入座了已经。
好，为了 เวลาเมื่อกี้อาจารย์เอาถึงตรงนี้เขาจะมวนหัว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อาจารย์พูดให้เขาฟังครับ
ผมก็ไม่รู้หรอกผมพูดให้ใครฟัง
老师说老师并不知道说是说给谁听的
还有我还在那个那烂陀寺捡了一些菩提叶子然后回来的话就供养给那个佛教的小组我不知道这样做因为我没有说想的会捡回来给自己我只是想捡回来的话让那个当地的那个学佛那个小组更好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คยเก็บใบพูดต้นโพธิ์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แต่ไม่ได้เพื่อตัวเองก็ให้โปรเจกต์ให้ที่ทีมพุทธเป็นทีมเรียน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พวกเขา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จะดีกว่าก่อนเขาว่าเขาไม่ได้เพื่อตัวเองครับ
ขอ老师跟阿江给尊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假设如果你想到那个事情之后你心里不舒服你就要去还债这个还债是以用钱去那个去
没去讨债了ไม่ได้ถือว่าถวายใช่ไหมครับ
เอาเงินถวายพระนี่แหละแต่ว่า
ประเด็นนี้
ไม่ใช่เงินทำบุญ
把钱拿过去去供养这个出家的僧众但是这个钱不是做功德的钱这个钱是还债的钱
การใช้หนี้สงฆ์ไม่ใช่ใช้หนี้พระองค์เดียว
这个还债不只是对于某一位法师还债
ต้องเป็นทุกองค์สง
ฆ์ต้องกี่องค์ตั้งใจใช่ไหมครับ
อาจารย
์คือตอนแรกผมทำนี้แต่มีก็พักสี่องค์ก็ต้องส่งสี่โดยก็ได้สามฐานตัวแทนนะครับผมเน้นไปที่ตรงนี้ก็ปัญหาได้ครบที่เมื่อกี้ที่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น่าจะดีแต่ถ้าไม่ได้ก็ไม่ได้วิธีปฏิบัติ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เนี่ย
这个以泰国人的信仰或者是这相信的角度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以戒律来讲应该是出家人一定要有四位以上然后去供养让这四位师父作为见证人证明人就告诉他们说那请求是我请求给我机会来还债如果找不到那一位也可以然后就把这一位当成是整个佛教的代表然后去供养就告诉他说
拜托你
了ไปทำพรุ่งนี้หรือจะทำตอนนี้ยังไงครับถ้าอยากทำก็ทำตอนนี้ก็ได้
如果你想做你现在也可以就可以现如果你准备好了现在也可以做
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นี้เขาไม่เตรียมตัวเงินครับ
อ๋องั้นก็พรุ่งนี
้那就明天
บอกไปก่อน
อะ
บอกเจตนาไว้ก่อน
那你先可以过来跟师父说一下你的心意พาจันกับพาจันก่อนครับอ
啊？
顶礼阿江给尊者，顶礼老师，我是去年弟子去年在印度那烂陀寺发愿的同时，也随众一起捡到了那个寺庙那个塔上面的五色土，当时真的没有其他的私心，只是想着拿那个五色土来供养那个龙王宝瓶，放到大海海底里面，然后让一方的百姓都能够平安。然后呢，我除了给了印度这一边的信众之外，还带了回来中国，然后带回来中国之后，然后给了中国这边的师父，让他们去做龙王宝瓶，或是随他们怎么样去用。但是这些师父都是有正知正见的师父来的。我现在听老师讲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自己犯错了，做错了。同时我也捡了那些菩提叶子，回来之后也是给了其他的道友，供养了小组，祈请阿江给尊者为我做证明，我知道错了。祈请阿江给尊者为代表的一切尊者、师父们、佛陀们原谅我的过错。
คือเขาจะเล่าถึ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ทำมาเขาจะสุดท้ายเขาจะขอ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ให้เขามีคือขอ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ป็นอะไรนะคือตัวแทนพยานครับสั่นใจสั่นใจ明天你在那个供养的时候，供养权的时候，包括你想到，你就整体的去打包了，就不只是那几个事情，可能还有一些你想不起来的事情，就请求说这个是在还债的。就只要是有任何的欠债的，就是用这个来还债。
就说想得起想不起的。
对对对对，所有的就是打包了。
那我们是不是都能还一下？就是因为我都不记得嘛，往生往世的。
没龙红跟没龙啊。
我们是不是也要还一下这样？
那。
对呀、啊。
你先说给大家听，然后我再翻译。
就是我是倡议说，我们因为累生累世，不知道哈、啊、有还记有很多记不得的这种债。我的意思，我们也借此机会能够还一还债，好不好？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啊。因为我听的我想不起来，但是我头疼啊，我后面有点头疼。
但是是以这个人作为我们的领导，然后大家一起来一起参与，就明天。好，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เคยอยู่วัดหนึ่งปีครับเขาเคยอยู่วัดหนึ่งปีครับ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คิดว่าอาจจะก็แต่是那就明天就一起
เรื่องนี้ก็ตลกนะ
这个事情很好玩那个这个禅修已经进行第三期了只有到了这个到了第三期突然之间说了这个事儿可能某些人应该知道这些东西了考不考考不考可考考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คือเขาพวกนี้จะลงมือครับ
เขาก็คิดว่าเขาอาจจะ
事实是每个人都会很担心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是不记得的。这是让他先前面来讲，就实际上就是让他就好像自己给自己就像做一个做一个通知，做一个广播一样的。就像师父们法师们如果自己做错了，如果破了戒，就一定要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做这种忏悔，不让那个错误然后过夜。还有很好玩的事情想说给大家听，大家想听吗？
想。
老师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呢，然后他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他那个非常聪明，而且赚钱特别的棒，但是他做的工作都不会轻易的去成就，都不会轻易的成功。每一次做的时候，都一定最开始一定会不成功的。而且就是他所的付出一定要是别人的好几倍。有些那个项目投资非常多，有些而且有些项目就是彻底的是血本无亏，有些项目那个存在的问题甚至延续上10年以上，然后拼命的去解决，但是怎么也解决不了。然后就是那个做大楼，然后出售。而且3-4个月以后，这个就会得到非常多的钱。结果有问题，有好几个问题。这个寺庙没有修成，没有落成，就是最后没有封顶。然后，而且经过了20年，也没有这个大厦还没有修完。就是很高的这个大厦。然后这个他就把这个先放下了，因为怎么做怎么也把它最后建不成。有一天，然后突然间想起。然后有一天就是碰到一个知道非常非常多的人，那个禅定功夫非常厉害，知道过去知道未来，来说你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
400年，
在大概在400年以前，这个人呢，曾经对于一个法师曾经有过承诺，承诺那个师父说要准备去修一个疗房去供养， 这个本人就是把钱让自己的手下去修，但是因为他本人工作太多，没有去看这个疗法，就自己的手下究竟有没有把它修，把它修完。然后这些他的手下就是那个把这个钱就是通为己有，然后来告诉他说这个房这个疗房已经修完了，就是这个业报，然后导致他这一生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因此我们如果在承诺，对于师父们有承诺，或者是那些非常有美德的人，如果我们一旦承诺了说做那个做这个，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一样会有这个果报的，这个是事实。一旦这个人听到了这个事情，心马上知道了说对，就需要去还债，然后就需要去为一位阿罗汉去修疗房。
จำเรื่อง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พิมพิสารได้ไหมที่เล่าว่าพระเจ้าพิมพิสารกับพระสุภูติที่เล่าในห้องว่าจะถวายปุตรแล้วไม่ได้ถวายไม่ได้สร้างแล้วฝนไม่ตกอ่ะ
哦，大家还记得老师在课堂上面讲过，就是有就是有一个国王去那个邀请一个佛陀的一个大弟子到那个就是整个佛教的第一所寺庙，然后请他来安居。结果那个因为疗房没有修好，然后这个师父没有疗房去住的，就说那个情况是跟这个是差不多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老师的事情。有一次老师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吉祥的圣物，但是一件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老师就要供养一部分给龙婆，然后告诉龙婆说，但是那时候老师并没有把它弄开，而且老师忘了这件事。大概过去了不超过一个月，然后龙婆就问他这个准备要供养给老师的那个东西，供养给师父供养给尊者的那个东西。龙婆说龙婆并没有想得到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老师已经说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去供养那个尊者的，如果老师没有把这个东西拿过去供养的话，那个老师在这一生要想做一件事情成功的话，每一次都会非常的艰难的。因为这个龙婆对老师非常的慈悲，不希望老师在这方面欠债。然后那个老师也并没有那个想说不供养了，只是因为老师忘记了。有很多的人喜欢到这边来轻易的去承诺，对于自己的老师或者是一些大德们去轻就是去随便去承诺什么。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对老师去做某些承诺，比如要去做那个做这个，要去修行，每一天要这个这么多这么多。 对于一个真正有功德有法的人，如果我们在他们面前做了这种宣誓，结果我们做不到，那个是有这个果报的。
那应该怎么办？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想去完成这个承诺了，应该怎么办？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ถ้าหากเคยตั้งใจแต่ตอนนี้ไม่อยากทำแล้วทำยังไงเขาถามครับ
ต้องให้เขายอมต้องให้ท่านรับรู้แล้วท่านโอเค
那像那个你说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定要去告诉那个当事人而且他说他通过
因为是这样的，我曾经跟随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格西，跟随他学习过几年空性，然后我曾经有承诺过，追随他生生世世，但是我现在不想追他了，我想在今世证得道果涅槃，所以这个该怎么办？
考可以。ไปเรียนกับ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พระที่เบตครับเขาเคยอธิษฐานจิตว่าจะชาติทุกชาติทุกภพจะเรียนกับเขาครับแต่ตอนนี้เขาไม่อยากทำนะครับ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ได้มรรคผลชาตินี้ครับ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ครับอาจารย์老师说那个等老师去跟龙婆去这个汇报一下也许可以请到龙婆作为一个证明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发什么愿的时候一定要聪明一点不要把自己那个给捆死了。比如，去发愿说，我跟自己的老婆，然后是生生世世的在一起。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投生成为一条狗，那就非常的那个弄得一团糟了。别去那个发愿说一起去抵达涅槃之类的别把自己给捆死了因为我们一旦发愿的话那个是有果报的这个不是好玩的事儿老师碰见某一个人就是他曾经发愿去修菩萨道后来那个变心了回心转意想直接走解脱道就是他想彻底的结束自己的这个工作然后就去一个非常这个殊胜的一个寺庙就去发愿说请求就是那个毁约啊那个正在发愿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个整个的那个天突然之间黑漆漆一片，然后整个雷电交加，听到非常响的声音。那你为什么要来这个毁约？因为如果你的那个发愿的这个心越强的话，你要想毁约的这个力度越难。今天的法就是没有什么具体很实质性的内容，
就讲毁约的。
因为我以前是修格英卡老师的内观的，然后我参与过的课程可能有30多期，大大小小的。那基本上我自己作为学员参与的课程的话，我经常会发愿，我就说在没有达到涅槃之前，要生生世世走这条正法的道路。但是现在我想跟随龙波的法走这条道路，我不想回去修就是那个方法。但是我每次发愿，我的心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非常非常坚决的，心力非常大。所以我这样的发愿有问题吗？我只是说发愿在没有达到，因为格英卡老师的内观呢，他没有他对这个体证出果或者涅槃，他会说要静心等待，要耐心等待，要等到这个果实自然呈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那个点上。所以我想只要是没走到那个点上，就生生世世就这样走下去吧。可是现在我是真的想以这条路为唯一的皈依，我不知道这个愿有没有问题。
你发愿是以前是发愿一定要修那个葛英克老师的内观对吗？但是你没有说是专门要走葛英卡老师的那条。哦，明白。ประเด็นครับ ประเด็นครับ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ก่อนเข้าคอร์สทางก่ออิงกาด30กว่าครั้งครับเขาทุกครั้งจะเขาจะตั้งจิตอธิษฐานว่าถ้าทุกภพทุกชาติถ้าหากเขายังไม่เข้ายังไม่ถึงนิพพานเขาจะทุกภพทุกชาติ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นี้ครับแต่ตอนนี้เขาเปลี่ยนใจ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ต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เขาว่าก่อนเขาอธิษฐานมีปัญหาไหมครับ
หรือว่าพัด
你这事情也是等老师先跟那个龙破这个请教以后再说。
就是因为刚刚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就是承诺的时候呢，是针对有功德和福报还有见法的人或者是出家人对吗？那假设说因为以前在没有接触就是这么好这么纯净的法之前，可能也有呢对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国内有一些寺庙或者出家师呢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但当时是有想法想帮他做事情，后来又不想了。但他们肯定，也许是我猜测的，不一定，因为从戒律有圆满程度来讲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呢，看到一些情况可能不太想做了。那如果假设是这一类人曾经想过要帮他做事情，后来又不想做了，有没有问题？ 不是，就是曾经答应过，因为想到是寺庙帮寺庙做事情，那个肯定是就力所能及的嘛。但是现在自己的能力是有限，是想走解脱道，是想更多的帮助自己。那而且距离又遥远了，离开那样的环境了，现在是在这里来学习这样的法，所以已经都隔离了，都有点分开了。那么还这样的承诺有问题吗？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ถ้าเมื่อกี้คือ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กับอาจารย์เล่าถึงคือเกี่ยวกับคนที่มีศีลมีธรรมครับถ้าหากเป็นคนทั่วไปรับปากไว้แล้วเช่นเขาเคยรับที่พระเป็นผู้ถูกทุนเขาก่อนรับ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แต่ตอนนี้เขาว่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ถ้าเป็นแบบนี้เขา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หรือว่าไม่มี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ไม่มีผลอะไรหรือยังไงครับ
ใช่ๆๆเวลาติดคำพูดนะมีกรรมมากบ้างน้อยบ้างนะ
只要我们说出去的话我们没有最后承诺的话都或多或少是有相应的果报的这个真正能够很明这个业报真正能够现前的是也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就是说话算话的那种波罗蜜是下降的
我内心里面作意我这样东西要供养给某一位有德性的师父后来因为种种因缘没有达成的话只是内心作意没有说出来这个有问题吗
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ถ้าหากคือใจมีนึกว่าอยากจะถวายแต่สุดท้ายไม่ได้ไปถวายแต่แค่คิดอยู่ในใจ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ผลอะไรไหมครับ
มีนิดหน่อยไม่มีปัญหามีนิดหนึ่งแต่ไม่เป็นปัญ
หา师父就讲说有一丁点但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我也舍愿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前世有没有承诺过要什么行菩萨道然后我曾经也在家里的佛像那儿还或者是在哪里有就是舍这样的愿我希望今生能够走解脱道不过反正没有什么电闪雷鸣呀声音
什么
就是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曾经是发愿行菩萨道还
是
发愿不行菩萨道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愿所以我现在要舍愿因为我害怕他以前如果说前世有发过这样的愿成为我今世修行的一个障碍的话我就这样舍愿我跟你讲过的我就发愿不走菩萨道
发愿啊考不啊考迈入啊恰提来考当即本菩提萨日不老得考恰尼考ไม่เดินโพธิสัตว์ครับก็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เดินไปหลุดพ้นครับ
ก็อธิษฐานก่อนอธิษฐานกับพระ
แล้ว就自己在佛像面前去直接去毁约
过了已经毁过了
ครับว่าถอนแล้วครับ
แ
ล้วนี่
一
毁约就没事了
一切正常
没有什么声音啊电闪
雷鸣不好意思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我身边有好多人说我欠他们的债就昨天夜里
好不好เมื่อคืนอยู่ในฝันจะมีคนเยอะมาขอนี่กับเขาครับ
ไม่รู้ไม่เห็นอ่ะ
老师说老师也不知道因为没看见过
ก็ถ้าไม่สบายใจก็ปวดน้ำ
如果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就去做这种倒水功德回向
尊者老师，我呢就是在今生，然后曾经好几年前有一段时候呢，就我遇到认为在我人生中很痛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很痛苦，体会到这种痛苦，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发愿，我说好像是我发愿是说我生生世世都要为受到这种痛苦的众生然后去帮助他们，但是现在我也想就是对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你先帮我说。
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เคยชาตินี้เคยมีช่วงหนึ่งทุกข์มากๆเขาจะอธิษฐานถ้าเขาจะทุกภพทุกชาติจะช่วยคนที่มีลักษณะช่วงนั้นของเขาเขาตอนนี้จะขอถอนครับ
那个也没有，那个也不从，不，老师们讲就是不成为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就是继续修行下去，继续帮他们啊。假设你这一次已经体证阿罗汉的话，就没有机会再去帮他们了吗？如果你正出国还升起还出生七世，那你就继续再去为他们服务七辈子吗？啊，เขาบอกไม่มีผลต่อ没有，这个完全是不两回事儿。
还有就是因为以前自己的智慧不够，对因果没有那么细微的了解，所以呢也曾经就是在某一位那个上师师父面前就是答应过他叫我念一个咒语，然后答应他，然后在那个这一辈子好像说到我死之前反正这一辈子每天都要念108遍，但是因为我就是做不到，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也是，但是那个呢我没有按时间做到，那我可以现在把它补回来吗？就是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当时是他有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次数念完，但是那个我现在可以把它补回来可以吗？但是另外那个就是每天都要念那个，就是如果说我不想念了，我做不到怎么办？
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เคยรับปาก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ทุกวันต้องสวดมนต์108 ครั้งครับเขาตอนนี้รู้สึกว่าทำไม่ได้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ครับ
อาจารย์ถ้ายังอยู่ก็ไปบอกท่านได้ไหมครับผมว่า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有没有可能可以直接告诉他？如果不方便，那当然了，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会得到相应的果报。我们每一次想到，我们的内心就会不舒服，所以我们应该。有非常多的波罗蜜。一个修行人并不是持戒，然后修习禅定开智慧，只是做这个而已，而且有另外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十种波罗蜜都值得我们要好好去训练的，比如这个持戒波罗蜜，这个布施波罗蜜，慈悲波罗蜜，然后就是真言波罗蜜，真理波罗蜜，就说话上话的那个波罗蜜，还有这个忍辱波罗蜜，还有这种发愿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十种波罗蜜，无论是哪一个，我们如果做得很好的，
他们就会他就会让我们的心有有力量，比如就是发愿波罗蜜，就是我们一心说，或者是我们一心说我们每一天要念108遍，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心就会很有力量，每一次想到 心就会很满意很满足。如果一旦我们做不到，这个心就会不安和痛苦。这一样的，这个说话算话的这个波罗蜜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出去了之后，我们没有做到，每一次想到心就会痛苦不安。那十个部分，每一个波罗蜜都要去修。
现在的修行去换，反正都是修行。
如果做不到的话，那这是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是重新再用心去做别的。
其实这个困难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就是空翻的在梦，每天108次。
那已经大了，没上没大。
那个简单到死，为什么做不到？那一会儿就完了。
但是
因为就是我。嗡巴尼班门哄，各好好多啊，卡。啊。没什么困难的。那太简单了。那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别希望说会体证道与果。那个太简单了。这个菩萨们在修累积波罗蜜的时候，就即使是愿意死，也即使是死，他也要愿意去那个说话算话，愿意死也要去持戒，愿意死也为了法。
但是我们曾经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半年之内要念多少万遍什么什么咒，但是那个期限早就过去了，而且有的时候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你认领的哈，不领都不行，其实是内心不太愿意，是这样的。
我其实我不觉得是难，而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狗。可是像刚刚那一刹那，我很想答应老师，我说我做吧。但是我会看见我自己，其他很多事情我决定去做，但是我却做不到。其实我很想答应。
考不考也就也就拉吧，考也就拉吧，我就他们得考不半天考他们没带。啊，16ครั้งใช่มั้ยครับอ๋อ那个师父就讲说在听你说的刚才那么一刹那，师父已经念了16遍，已经结束了。那太简单了。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波罗蜜我们都要去修。每一个波罗蜜都是为了要去清除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我们修行需要就是清除我们的我见，需要清除我们去所执着和抓取的那些事物，那个是一个东西。给你讲一件事儿。有一段时间，老师的这个事业非常的不顺，然后资金也非常的紧张，有好几，但是老师有好几块那个地皮，
完全可以把它是可以把它换成钱的，但是因为希望最快的出手，然后就那个以非常低的价格给那个土地就画了，就定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假设只是就是是一百万，假设那块地一百万，但是市场上的价格大概可能是这是一百五十万或者是两百万，然后刚好有个人碰到了老师，他知道要卖一百万，他知道之后他就说 OK。在同样一天，有一个人，然后就是把钱给老师，希望得到这块土地，然后付出的是两百万。那问老师，那如果问老师说，他老师是希望得到一百万，还是希望得到两百万？而且根本没有跟第一个人签任何的合约。那老师必须以一百万的价格卖给第一个人，那损失一百万的，在同样一天损失一百万。问说那个老师有没有烦恼，有没有想得到更多钱的这种烦恼习气？在同样那一年，而且碰到好几回，而且就是以这种方式那个损失好几百万。一定要记住，什么时候如果你选择钱，你就会得到钱，什么时候你选择法，你就会得到法。每一次老师想到那个呵护，就是说话算话的，对每一个人说话算话，老师的心就会有力量涌现出来，拿几百万来换取都是换不了的。这个称之为就是就是当我们修行修到真的可以接受法。为什么？因为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究竟想得到什么。有一次，然后老师的那个手纹呢，已经清楚的表明，那如果借钱给那个别人的话，这个钱就会这个是肉包子打狗。但是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前，这个早上就有个朋友打电话过来借钱，因为老师已经是承诺过了，已经答应了，而且是好几十万。那你说老师会选择什么？那老师选择的就是说话算数，因为已经答应了。为什么可以做得到？波罗蜜翻译成为这个，我们在做好事的所有行善造福的这个习惯，越是做心就会越习惯，就好像这个跟做坏事的一样，越是做多的坏事，这个心就越习惯于做，跟这个不停的去增长习惯于做那种坏的，
能想得出来吗？因此一个修行人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的去战胜自己心底里面的烦恼习气，明白吗？因为这些事情老师平常是没有机会跟大家讲的，那教的只是如何修行，但是每个人一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看到一个画面，我们希望得到法，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如果老师回过头去说他没有承诺过别人，如果没有去说话算话，没有去修习这个发愿波罗蜜，今天老师也许什么也一无所得。那大家想一想，那什么东西更值得？我们要的只是就说在这一生很短的时间里面的利益，和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和法，那个有意义的法，而且可以到我们生生世世都有意义，直到我们最后这个取得道与果。因此大家一定要聪明，一旦知道我们的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目标。老师并没有对你就是指责你或者对你凶。
แบตเตอรี่ครบเปลี่ยนแบตเตอรี่ครับ
ครับจอด
อาจารย์จะสองทุ่ม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มี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อะไรไม่รู้ทำไมวันนี้พูดถึงเรื่องพวกนี้
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说到这些事情，但是应该对大家也同样会有受益。我们就回去的时间不能超过八点。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步行静心的时候，然后就心里升起了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就是让我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办个课程叫做舞蹈静心啊 ，dancing meditation。然后的话呢，我就开始办了，然后就是以舞蹈的这种方式来那个让大家培养觉性的。然后的话呢我决定办的时候，在这个定价前的时候，我突然有两天时间，我感觉我的心和一个我称之为宇宙之心的东西紧紧相连，它在指引我，叫我要随喜。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把我的人生赚钱的方式变成了，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摆一个布施箱在那里，就像出家人一样，让别人去放在那里放钱就 OK 了，就这样子。我现在是这样子过活的。然后的话呢，刚刚老师说了，就是不能用法来赚钱，我自己觉得我这种方式应该不算，但是我想请就是再去确定一下啊。
你现在办课程当老师对吗？
对。
你教大家怎么去培养觉性对吗？
通过舞蹈
的方式培养。
哦，是你没有就是说是没有收费，然后只是有一个箱子，然后让大家自己放钱，对吗？你想问一下你这个有没有是在偷这个法的资产，对吧？
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เขาคือใช้ร่ำแล้วฝึกสติคือนำใช่ครับแล้วฝึกสติแล้วเขาเวลาเขาเก็บตามไม่ได้เก็บตามตรงๆคือมีกล่องไว้แล้วเดี๋ยวเขาจะจ่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เขาอยากขอถามว่าอันนี้เป็นขโมยที่ทำมาไหมครับ
你是教别人对吗？
สอนครับ
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ขาก็ออกแล้วทีนี้เรื่องพวกนี้นะพูดให้ชัดเจนขาวกับดำยากคือเรื่อง
อันนี้ไม่เข้าใจ
ฮะ
ไม่เข้าใจ
แต่ถึ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ที่ถามเนี่ยอธิบายเป็นขาวกับดำชัดเจนยาก
哦，就是老师说刚才说的这一切，这个回要想说就是绝对的说是什么什么，那个是黑白，就是什么那个很难一下子说明白了。
嗯，对，
那个老师举个例子，
怎么怎么印呢？
假设是那个印刷厂，
印能怎么卖？
要去那个印刷这个法的书去卖。那我们要说这个他们是不是用这个法在赚钱，这个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他一样有投资这个时间，谁为了搞他为了搞就是投资钱和花时间。这只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状况。假设那个印刷厂，然后他也印刷别的书卖，然后如果得到这个利润，假设是30%的利润，但是如果他去做这个法的书卖，他得到30%的利润，门槛同样的，跟那个其他的书利润是同样的。这个不知道，这个是老师个人的意见，但是不知道是对还是错。老师有个感觉，他是按照商业这个生意的运作的这个程序。但是假设他印刷这个法的书，而且非常好，比如说拿那个龙破八木尊者的这个法拿去印刷，因为他那个讲的太好了，那我们那个把这个利润空间定到100%。这个超过的部分，也就是70%的部分是他不应该得到的部分。这个就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是用法来赚钱。至于说这个30%的利润，然后他有工人的钱，包括这个纸张的费用，各个方面的费用。那个按照一般的人都能够还可以接受的。这举这个例子，但是老师无法100%的去回复说就是还是不是。那师父提醒，就是最后的一句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用心。就是我们这种用心或者我们的这个动机，那个属于业。